是的，主，当你在我们的心中啊，与我们同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缺乏啊，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啊，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你散发那生命的香气啊，不管是困难顺利，南风北风吹来，主啊，你自己的香气哈，借着我们能够散发出来，有你在我们的心中哈，就像那个宝贝藏在瓦器里面。我们就不怕任何的环境的变化、环境的逼迫与压力啊，因为主，你就是曾经走过啊那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受过各种的逼迫、各种的这个不理解啊、责难，但是主，你的生命是那样的完美，就是借着这样的环境的压力啊，使你里面那个香气能够不断不断的散发出来啊，主。你呼召我们要天天来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就求你今天来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啊，真是来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替代我们老我的生命，让我们更加的越来越像你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是读第三章啊，第三章我们就看到这个。良人与佳偶之间关系的成长啊，晋升。还记得在第二章的时候，良人呼唤佳偶去跟他起来啊，与他同去，呼唤了2次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可能这个佳偶有他自己的考虑哈。二章的第7节啊，和第三章的第5节。以及后来哈，到后来第八章的第4节哈，这个重复出现的这句话，如果是佳偶讲的哈，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哈。所以，佳偶呢，他心中有对良人的期待哈，他也在等候，所以他比较含蓄，可能他觉得这个时候。他们的关系还没有亲密到那个程度，他可以跟他去在外面奔跑哈，所以他没有马上跟啊，那结果呢就造成他们之间的关系哈有一点的疏离，所以到第三章一开始，1节到第四节哈，就是佳偶反过来在寻找良人的一个过程，那最后还让他找到了啊，那找到以后他更加觉得宝贵哈，就不容他再次走开，紧紧的抓住他。那到第三章第6节，马上这个情景就切换了，切换成这个所罗门王的身份被显明，然后出来迎娶佳偶的这个场景啊，是一个婚礼当中哈，迎娶新郎迎娶新妇的一个盛大的一个场面，是写得非常的美啊。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啊，这个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啊，一点一点的晋升。现在到了这个迎娶的阶段了啊，我们先来体会一下啊，一会儿来分享。好，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雅各的第三章啊。那我今天在看这个6节到第11节这一段，所罗门来迎娶这佳偶的这一段的经文哈。那这一段呢，特别让我想到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他来的时候，作为新郎啊，来迎娶他的心腹，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呢。我们在期待这件事情的来临哈。那借着这一段很美的这个描述呢，也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哈，提醒我们，主来接我们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当如何预备好自己哈。那这一段呢，是可以说是前面这一个从第一章开始哈，一直 build up 的一个高潮。前面他们的关系哈一直在发展，在晋升，彼此都在等待哈，对对方有个期待。那终于好像时候到了，这个所罗门王以前是一个牧羊人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身份出现，但如今呢，他那个尊贵的身份显明了哈。这就像主耶稣基督来接我们一样，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印象中哈读福音书所看到的，哎，就是一个人的形象。样式啊，默默无闻的，很谦卑的啊，君王是带着荆棘的冠冕的君王啊。但是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真实在荣耀的国度里面那个王的身份显出来的时候，那是非常美丽、尊贵啊、荣耀的一个王的方式啊。第6节说，那从旷野上来， 为什么是从旷野上来？因为佳偶在旷野，这个王是在王宫里，在城市里面。但是呢，他为了迎娶这个佳偶，带人哈、来到旷野来接这个佳偶哈、这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来接我们。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就好像生活在旷野一样，主耶稣基督是在那个更荣耀更尊贵的天上，但是他甘愿降卑自己、来到旷野来迎接我们，形状如烟柱。为什么形状如烟柱呢？后面讲他带了60个勇士、那是一大队人、非常威武的、这个带着兵器、而且一定是脚步走得很急很快，他一旦来接我们的话就毫不迟疑、不在路上耽搁任何的时间，所以脚步很快，这一大群的人、把这个路上的尘土把它搅动起来，所以远远的看着好像这个有这个灰尘被搅起来，像烟柱一样。虽然他脚步很快，不等于说他这是很慌乱，没有慌乱呢。他说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这个来呢是早就预备好的，做了之前是做了充分的预备的。他那个轿子、是经过没药乳香的这些香粉的熏过之后，那是经过充分预备的。你在读后面的话，你看他描写这个轿子、第九节、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乘华轿，这是用上等的木材做的哦。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就是哇，没有一个女孩子不羡慕这样的轿子、这样的迎娶。也就是说这个王来迎接这个佳偶的时候，他是之前做了精心的预备、这个轿子用什么材料，怎么装饰，甚至那个香气他都想到了，很细致的、所以之前是充分的预备，但他一来的时候马上很快、中间不耽搁就来迎娶、主耶稣基督也是、2000年前他走的时候就对门徒讲了，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等我预备好了我就会来接你们。所以2000年过去了、主给我们预备那个地方、远远超过这个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神用6天就造出来了、但是现在多少天过去了、主依然在预备、将来我们要去那个地方，那是很美的、好，然后呢他就讲这个随从的人、这是在第7节，看呢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这是讲到这个新娘啊，一旦、跟随这个新郎、上了这个迎娶的轿子，他完全安全，绝对安全的，没有问题，世上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敌人仇敌、可以把他从这个新郎的身边夺走的、完全是受保护的。这也是讲到我们，我们在主的手中，在 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没有任何惧怕，他的能力，世界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胜过的、所以这个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很平安的很保险的、就跟着我们的主往前走。最后一节和11节，他说这个西安的众女子、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这是讲到那个尊荣，讲到那个喜乐，讲到那个满足、将来这个主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在空中与主相见，教会会被提，教会被提之后在空中会发生2件事情，地上是7年的大灾难、空中2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一件事情就是羔羊的婚宴。那我们讲到这个基督台前的这个审判好像有点惧怕、不用担心、这个那是神在洁净我们预备我们之后呢，就会进入到那个喜乐的盛大的、羔羊的婚宴当中、就像这里所描述的一样、非常的尊荣荣美、非常的甜美喜乐的一件事情、这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那过去一年神借着 各位同工传讲的信息一直在提醒我们啊，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哈、啊。那今天我们再次读到啊，这个王来迎娶他的心腹的这样一个记录的场景啊，再次提醒我们哈、啊，我们当如何预备自己迎接见主啊。保罗，你去读提摩太后书啊，当他要离世的时候，他很期待主的再来啊，这个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也是为所有爱慕羡慕神显现的人存留啊，我们要有这个羡慕的心哦。彼得他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就当怎样啊，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也是啊，要预备自己要警醒啊。希伯来书，我们一直在读希伯来书，我们读到第十章的时候，他就讲啊，这个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啊。不要停止聚会，尤其是当主来的日子近的时候更当如此。教会的最后一个使徒约翰，他在所有的其他的使徒过世以后，他一个人独自在那个拔摩海岛上领受启示录的启示，写到最后一章22章的时候啊，他的心好像早已经不在这个地上了啊，早已经飞到天上去了啊，呼喊神，主啊，愿你快来啊！所以这是教会的榜样啊，这些圣徒，这些使徒们，当他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的时候，他们是在那里祷告，他们是在那里呼喊，而且他们自己的心早已经好像飞到主那里去了，而且盼望那日早一点的快来啊！所以盼望神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心啊，像这个加偶期待这个良人一样，像这些使徒盼望主的再来一样，我们也能这样啊，去盼望主的来临。嗯，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这个第三章基本上分两大段，刚刚牧师讲到后半段，就是这个男女的结婚或是婚姻的进行曲。但是牧师把它引申到 Second Coming， 这是非常好的。那我想讲前面这五节啊，讲到这个女子在夜间在卧床上的时候，就想到她心所爱的，但是找不到。我们常常知道男女在热恋中啊，说什么一日不见如三秋啊，所以她心很急啊，然后出去找。那有时候我想到我们认识耶稣信主之后，我们很渴望与神的同在，但是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有时候灵里面觉得主同在是很明显，那有时候好像又是隐藏的，感觉不到。但是我们那时候就要用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怎么样，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讲了，他的名字就是 Emmanuel， 就是以马内利，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只是我们自己有时候感觉不到而已。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信心里面，要深信他与我们同在，在孤单的时候想到主耶稣。当然我们可以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沟通，一起灵修，那最主要还是我们自己要去寻找，要去、跟主在一起。到第四节他讲到，当他找到那个心爱的人，然后离开这些巡逻看守的人，然后他碰到心爱就把他拉住，不让他走了，然后领他进到母家，到他怀我的内室。一旦我们被主的爱抓到之后，聪明的人就很珍惜，你不会让主走掉了，一直要与他同在。这是我们一个灵命的生长成长。第一章，这一章1-5节讲到这两个人的恋爱的过程，可能到最后阶段了，但是他又回到最初。刚刚牧师讲到在2:7跟3:8、8:4讲同样的话，他希望那个对方是自动的来爱他，自动来跟他在一起。其实我们的主最喜欢我们跟他同在，他应许与我们同，但是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机会跟他同在，享受期间的亲密的关系。 美好的关系，一直到有一天主再来，就是第六节以后 consummation， 就是我们跟神跟主在一起，一直到永恒里面。所以第三章非常美啊，讲到我们那一部分，讲到神那一部分，怎么从认识神、经历神、爱神、与主同在，一直到有一天他再来接我们到永恒里面，是非常美好。那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吴章了啊。有人读这个雅各是把它当作一个戏剧啊，一个好像电影一样去看。那尤其是在第三章反映的比较清楚啊，它这个场景的切换，前面这一段是在夜间先在床上寻找思考，然后起来到这个城里面去找。那这个呢，好像是一个关系的一个好像低谷啊，但是马上哈切换到这个迎娶的这个喜乐一个高潮的一个场面哈，这样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看出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进展的过程当中呢，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你不失去的不觉得它宝贵，好像在这个佳偶与良人的关系当中也经历了一个小小的失去啊。找不到啊，那我们这个家庭夫妻的关系当中也会体会到这一点哈、啊。有时候，天天在一起哈、啊，守在一起呢，有时候就不够珍惜。但是如果当中一位哈、啊、有一个出门的一段时间啊，稍微分离拉开一点距离之后，哎，你就更加的体会到哇，天天有人在身边陪伴哈、啊，那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哈、啊。那主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那我们好像经历过一段好像枯干呢、寻求却要寻不到，要等待，那实际上这些的经历也是很宝贵的、啊、让我们更加的体会到、啊、有主的同在那是多好、啊、多美。
大家早，我华梅。
华梅早。
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分享，但是我想请刘刚跟小丽，因为昨天我们在小组里面他们有一些分享，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比较逻辑，如果按着逻辑去读这个很难读，可是他给了我一些 idea hint， share 了说我们这个雅歌可以怎么读，我觉得很受用。我想请刘刚小丽可以再跟我们讲一遍。
好，谢谢华梅帮我们挖宝啊。
谢谢华梅兄啊，这个。我们这刚才还私底下在聊这个事儿呢，因为那个昨天跟那个，华梅兄长啊，这个昨天聊这个，怎么说啊？读雅歌，我就觉得有点像读中国的过去的古诗词。它有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力，而不是说是，一定要这个，我是说读雅歌这部分哈。不是一定要纠结某一个词语，就是他给我的一个这个感觉呢，一下就触动了我的内心。我昨天跟华梅大哥聊的时候，我说我读第一章看到了这个，看到了啥来着？我看一下里啊，对啊，我读第一章我看到的是赞美，他不断的去赞美。第二章看的是幸福，就是与我同去，我们一起就是。昨天那个牧师也提到过，我们这个有共同的信念，有共同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然后之后我们一起走这个路，与我同行，与我同去，就是感到内心很幸福。今天这章呢，我们刚才在聊，就是我感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从热恋到爱的转变。热恋永这个青年男女热恋永远是甜蜜的。但是就像刚才牧师讲的，就是说是我们过了热恋，就是把它引申到与主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过了热恋的阶段，如何把这个热恋的感情转到历久如新的爱，或者说这期间有波动，一开始他说了我找不着我的爱人了，那怎么办？我要去找，我要特别真诚的特别热切的去找，有了这份心，主才能回来迎娶我们呢。迎娶的时候看到那么大的阵势，突然间身份不一样了，我跟普通人不一样了。我是 我是跟主建立了非常亲的、非常纯洁的，而且非常要建立非常坚定的关系。那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像这个，我看到里边这个姑娘，如果说是仅仅是个牧羊女的话，那有点像过去这个有一个这个西部歌王叫王洛宾呐、啊，他写的那个歌曲里边一样，就是在牧羊女，你是我是羊倌，你是牧羊女，咱们一块儿放羊，一块儿这个天天在旷野里边这个歌唱，就很棒。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国王来迎娶这个牧羊女，她变成了王妃了，或者说要见大世面了，见到那些非常豪华的轿子车马，见到那些非常非常威严的侍卫的时候，那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我就想基督徒如果说是信靠主的话，那对我们自己的要求也是不一样。那这个就是从热恋到对主的历久如新的，像老酒一样特别纯绵，特别特别浑厚的那种爱。
昨天跟那个华梅弟兄分享的时候，那个我说，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在读雅歌，我的感受就是在读歌词，也很像在观看一个舞台剧，就是有男主角，有女主角，还有周围的一些其他众人的声音，或者有一些话外音。所以我在读今天第三章第五节，它跟昨天的第二章的一段是完全重复的，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说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感觉很像一个话外音，就是话外一个齐唱的声音啊，不太像那个男主角女主角唱出来的。我们昨天在这个有的时候会纠结说这一段到底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觉得有时候好像不用太去纠结这个事情，因为情歌有的是男生唱，有的女生唱，分得很清楚，但也有可能是他们齐唱，或者有可能是只是一个内心的那种独白，其实都是一些感情的宣泄。所以我们俩因为都是学文科的，所以不像华梅弟兄因为是学理科的，他会比较纠结里边的逻辑是什么。对，但是这个因为我们读诗就跟读那个可能跟读律法书跟读那个其他的那些篇章不太一样，所以这是我读的感受。今天我读第三章那个感受也是，就是这个还是很像灰姑娘的故事，就是我本来以为我爱上的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我是爱他的人，不是爱他那个周遭所 那个一切啊，那些名啊利啊这些东西啊，我是爱他这个本人啊。那好，也很像我们爱神，就是我们爱神就是被他的这个爱所感动啊，而不是说要求说他能带给我什么样周围的东西啊。然后那个我也很就是很刚才牧师分享到说很联想到主耶稣再来啊，我们刚才在说那我们在主耶稣再来之前要先跟他建立起这种亲密的关系，那再来的时候才会迎娶的时候才会我们才会有份，那如果没有这种亲密的关系，那迎娶的就不是我们。这是一点感受。
刚才刘刚讲到他体会到那一种就是从热恋到那个成熟的爱，那成熟的这种爱呢里面是彼此的更深度的尾声，前面你读第一章第二章他有一点什么时候不是很 sure 的一种的感觉，要呼召他走呢他有点 hesitate，但是当这个关系晋升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彼此的尾声之后好像到了已经迎娶了，这关系确定了，从此以后，这个是夫妻的这种确定的关系之后，那就不一样了，这也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神实际上已经完全的 commit 给我们，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他所有的毫无保留的给了我们，那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我们在不断不断的放下包袱，放下那些的担心的挂虑啊， 如果我把就像两个人结婚一样，这一辈子了就这样定了，是我们在除去这些的挂虑，把我们不断的更深的委身给主的一个过程啊 ，commit 给主啊，真的是一生一世，啊，把我们最宝贵的、最美好的都给他，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这样的决心啊？定制，嗯，不再去想别的可能性啊，不再去被其他的东西所吸引，而是专心在主的身上啊。这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当我们越多的委身的时候，就越多的会体会到他的那份已经有的那份的爱。我们就分组，大家在小组里面可以有更充分的分享。